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没经验到底要怎么找工作呢？我们到底要怎么追求自己更想要的生活呢？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一位语团人，那就是凯宇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宇。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起点文化的 APP， 目前我们的播放器已经有优化咯。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播放器使用快进或退后10秒的功能，这样也就不会错过任何内容。所以邀请大家现在就到 iOS 的 App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我们起点文化的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课程。好，今天为什么会想聊没经验再要怎么找工作呢？因为在我还是社会新鲜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面试写履历嘛，然后履历就会有一栏要写工作经验。对，但是身为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不可能有工作经验，或是工作经验就是打工的经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说，啊，我就没有经验，我到底要怎么找我想要的工作呢？那这边呢，我们找到了一个网络梗图，那这个梗图因为没办法用声音的方式给大家看，所以就由我跟凯宇老师来演绎这张梗图，然后我在里面会扮演员工求职者的角色，那凯宇老师要扮演老板的角色。
糟了，这样我被黑化了。没关系
、嗯、反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梗图、
是
好好，那就开始咯。老板，我需要一个工作。
你要先有经验啊。
但我需要工作来获得经验啊。
那就工作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啊。
那你的经验呢？
我没有工作，我要怎么有经验呢？
你就去工作啊。
好，这个
回圈。
对，好，这个梗图就是大概是这个样的内容。好，这个其实可是这个梗图，我记得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非常的火红，因为它确实戳中了很多大学新鲜人的心声。然后这个也刚好是我出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困惑，我就是想说，我就没经验，我到底要怎么找工作啊？你不给我工作，我怎么会有经验？对，但是呢，以前我就想到，在我爸妈那一代啊，其实他们的工作零经验好像大部分是 OK 的，因为很多大公司会说，你白纸进来没关系，我就慢慢培养你。那、你甚至最好不要有工作经验，因为这样你比较是一个小白，你不会接受到一些奇怪的知识，
可以重新调教，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好像因为可能市场竞争更激烈了。或是说大家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更高标准了，所以现在工作都最好要有经验，而且你上工之后就是要立刻输出。你如果没有一些工作经验，你其实遇到一些复杂的状况的时候，你是会应对不过来的。对，所以我就会想先很好奇的问我的老板，就是凯宇老师，就是为什么市面上大部分的职缺都会要有经验，然后为什么老板要求员工有工作经验？
好，其实呢，大多数的刚刚讲说这个 要有经验才能够去应征工作嘛？
对，
它就像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吊诡，就是啊，你要靠你要懂得投资才会赚钱，或者才会财富自由。
对，
但你要投资，你要先有钱，对不对？就是对，那我就没钱啊，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那回到工作上，为什么很多工作要求工作经验？我们常常是执着在工作经验这四个字嘛。
对。
那你就会觉得我都没有出社会，或者我就只有打工的经验，好像又称不上正经的工作经验，那怎么办？你等于要求一个我拿不出来的。
对啊，
对不对？然后你又嫌弃我怎么拿不出来这个东西？
对啊，
我本来就没有嘛，你怎么要拿一个我没有的东西？
没错。
对，所谓的有或没有，我们当然只看到工作经验，你就会把它放在我做过几年的事情，我上过几年的班，但是呢，我们很少去问工作经验它背后到底在要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深一层去想，我先说，这不代表说你想透了这一点，就这个你去投履历，你去应征人事主管就不会刁你没有工作经验这件事，他们可能还是会刁你，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是上班，他们要去做一个筛选的动作。但如果你今天你投履历的公司是老板亲自会去看履历表，或者是那个人事本身他有一定的程度，他就会知道你有懂工作经验背后的是什么，这或许你就会有机会。好，所以千万不要抱着一个要一个答案，就是凯老师跟我说什么照做就一定找得到工作，就可以跳过工作经验这件事，基本上我也做不到。好，因为每个公司都有它的要求，但是呢，如果你能够进一步的去理解工作经验到底指的是什么，你直接绕过这四个字得到，或者是能证明你有后面的东西，那么 到底他是不是工作经验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也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上过几年的班就不是真正的重点。
是
因为有个吊诡嘛，你说真的上过几年班的人就真的比较懂工作是什么吗？
其实不一定。
对啊，我常常会取笑一些人嘛，我说你20年的工作经验究竟真的是20年的经验还是一年的工作重复20次而已，对不对？你如果只是一年的工作重复20次，说实在那比较有经验，那只能说你可以很机械化的做着无效率的事情。
对，那就倒很熟练而已。
没错。
嗯，
所以工作经验到底是什么？其实工作经验背后指涉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具备结果导向思维的人。
哦，结果导向。
对，什么叫做结果导向呢？
嗯，
因为工作无论你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上的班是什么，你始终工作的输出是要为你的目的服务，
是
而不是证明你有多努力。
嗯，
这是很多人从学校离开要踏入社会没有弄懂的一件事。你看我们在 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会因为我们很努力了来鼓励我们。
嗯，对
啊，老师会说你进步了，
对，
对不对？老师甚至于会你上次考个这个40分，这次考个55分，他说你的进步我看见了。
是，
但工作不是这样子的。
嗯，
工作别忘了，你在学校你是付学费给老师，付学费给学校，所以学校的用意叫做陪你成长。
嗯，
但是你去工作是别人付钱给你。
嗯，
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买卖关系的话，那付钱的人他是不是要买到一个好商品、好服务、
是
好结果，
对，
对吧？
对，
他绝对不是付钱给你试试看的，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一点。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具体的工作经验，你能不能用别的方法间接的证明你是一个具备有结果导向思维的人？你不会要你的老板跟你摸摸头，然后拍拍你，讨拍嘛，说哦你好棒你好努力，而是你能不能用一个最冷静、客观、甚至于不带感情的去看我今天工作的输出到底有没有达到别人要的结果。
哦，
对不对？别人要你几点之前就要交一份报告，规格是什么，你能不能在那之前就交一个符合规格的报告，
是，
这是叫做起码的地标。而接下来你报告写的好不好才是往上的加分项。
对，
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然后你跟你的老板说你知道吗，我花好几天的时间整理资料，那又如何？他没有看到报告就是没有看到报告。
是，
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状况是你很努力但结果的品质很差。
对，
那你觉得别人要为这件事情买单吗？别忘了，你永远不要跳过一件事。
嗯，
你在学校你是付钱的，你是付学费的人，但是你在职场是别人付钱给你的人。
嗯嗯，
好，你单纯的就问你自己，如果你去买东西，你能接受自己买一个次级品吗？你能够接受自己买一个瑕疵品吗？所以事实上我常强调一个观念是，职场不是学校，不能拿学生的习惯或那种所谓的用努力来标榜自我。不好意思，在职场你要拿结果。
嗯，
就像我们做录音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不管在口语上各方面的要求，我们既然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拿我们能不能用各种方法在最后的呈现出来是听众听得会舒服的东西。
是，
那我不管花多少力气跟我的听众说你知道我多努力，我知道你知道我平常练我的嘴型练了几个小时，那不是重点，别人要听的是结果。
嗯，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没有同理心，但是别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是拿别人的资源来做事情。
嗯，
当我是一个获取者的时候，我就要回报以相对的品质。
是，
所以所谓的工作经验它的第一个内涵就叫做结果导向。
是，
你要先弄懂这一点，而接下来我们慢慢来跟大家分享，那你如何呈现你有具备结果导向的思维跟结果导向的能力。
是，
好，这个要一层一层来看。
嗯，
你先没有把这个重点画对，那好啦，反过来问你，就算有10年工作经验就等于工作比较好找吗？
其实很难讲。
对啊，你10年工作经验，老板一定会问你，那你这十年来你创造了什么？
对，
对不对？
对，
你只能说哦，我好努力。你只能说我每天都加班，那又如何？
嗯，
我必须说，像我这种老板，你告诉我你每天都加班，但是我只要稍微检核一下你这10年的战果跟战功，我发现哇，你加班加了10年，我居然看不到任何战果跟战功的亮点。
哇，这可能会变扣分项。
我绝对不会用你的，
是，
我绝对不会用你的。
嗯，
因为只代表一件事情，你在我公司加班，你会浪费我公司的水电费。对不对？
很务实。对，
对，你在我公司加班，你会不断不断的在整个组织文化里创造一个氛围，叫做 无效努力是可以被接受的。
哦，对，
对不 对？甚至于因为你这么努力的加班，我骂你了，同事们还会觉得我太严苛。
嗯，
但事实上有几个人会去检核你工作到底有没有效率？
对，真的。
对，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永远记得这句话很伤人，但是很重要。在职场上，你绝对不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嗯，
你如果只剩下看起来努力，别人一说到你，只能说其实他好努力，这绝对不是称赞。
是
在职场上，当有人说他其实很努力，这叫做贬义，而且是比骂你骂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更糟糕的贬义。
哇，嗯，
好，这个观念，这个三观一定要导正。
是，
否则你在职场上，不管你有不管你是新鲜人，不管你有一年的经验、十年的经验、二十年的经验，你在职场上适应都会很有问题。
嗯，
因为你永远会有一个受害的心情。哇，我加班到我牺牲假期，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满意？
对，
现在永远重点不在于你花多少时间加班。
嗯，
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你今天能够用四个小时，然后把别人要的东西做出来，而且还超过别人的期待。另外四个小时，你就算都在瞎忙瞎混，就算你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要看公司啦。至少对我来说，你今天能够把同样一件事情用更少的时间做完，这叫你的本事。
嗯，
我反而会花更多的钱请你，因为意味着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去做更有创造力的事情。
是，
而任何一个创意它能兑现的价值有时候是难以估计的。
是，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只剩下努力的人，他带给公司团队还有其他人的拖累，那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很容易计算的。
嗯，
而且他在文化上的影响，组织文化上的影响，他却是那个伤害是算是无法停损的。
嗯嗯，
除非把你请走。
是，
但 请你走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所以第一个结果导向，第二个叫做所谓的工作经验，它也第二个侧面叫做你能不能证明你有跟他人协作的能力。
哦，他人协作。
对，很多时候只能写工作经验四个字，他其实在讲为什么要有工作经验，就是你可能在职场上混一段时间，你知道怎么跟别人合作。
是，
比如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像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想要做节目，然后呢，他把他录的一段这个算是语音给我听。
嗯，
然后呢，我当然要分析他的内容，我就跟他要逐字稿。那他就在 LINE 上面把他的逐字稿几千字的贴给我。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什么。
嗯，
如果我跟你要逐字稿，意味着我要分析你讲话的内容。
对，
你用 LINE 贴个几千字给我，请问我后续处理是我还要把它复制下来贴到 Word 档上面，然后再列印出来再去做分析。
嗯，对啊。
今天不管如何啦，如果我是你的同事，你没有意识到只是这么简单的动作，很多人会觉得我愿意跟别人合作啊，他跟我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嘛。
对。
但是你少想了一层，是别人为什么要拿这个。
没错，
别人拿这个要来干嘛。所以事实上，如果他能够把他的逐字稿贴在一个档案，可能是 Word 档，或者是苹果的 Pages 都好，
让你更好阅读的一个格式。
对，对，他在里面，我是不是可以换行？我是不是可以阅？我是不是可以编辑？我是不是可以备注？
对，
那就叫做你会不会跟人协作？
是，
要不然以前有时候有一个那个我的年代，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很好笑的广告，就是老板拿一个文件给一个妹妹。跟他说扫一扫放桌面，结果那个妹妹就把那个文件拿那个小刷子在桌上扫一扫，然后扫完之后丢回老板的桌面。就当然了，这是笑话啦齁。这只是说所谓的工作经验，就是说当你真的有跟别人协作，你会知道每一句话每一个指令的背后，它是一连串的行为动作，
是，
而不是那个表面上的东西。
对，
好，所以这个东西我必须讲。你会说那老板为什么不讲清楚？老板为什么不讲清楚说把文件放在扫描机里，扫描之后把档案存下来，然后传到老板的电脑，然后把档案放在老板电脑的桌面。是，我承认老板没有讲清楚。
是，
但我反过来问一件事情哦，如果工作上面所谓的工作，我们问自己，换位思考一下，你有办法每一件事讲那么清楚吗？
真的很难啊，因为有时候就是事态紧急，或是有时候就是你就是习惯这样的语句了，
对，
别人都听得懂。
对
对，
我们说沟通是双向的。
嗯，
任何人都有不断可以进步的空间。
是，
但我只是说当你置身其中，你可能被指责了，或者是被别人稍微说点让你不舒服的，那你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语言协作的 能力就是你能不能消化这些反应、哦、因为我们会期待有一个完美的上司，完美的父母，
对，
完美的老板，完美的同事，
对，
但这些都不存在这些都不存在、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而且每个人在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大家都处在压力情境。
哦，对对、嗯、
你拿一份薪水你要负你的责任，别人是不是也是如此？
是，
别人会不会有他的难？就如同你有你的难子一样、嗯、我不会去说谁的难比较难，只是说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跟别人协作的能力或者你跟别人协作的意识就会比较低。
是，
所以事实上来说你看嘛，就像有一个很实际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定难免会接触到一些不喜欢的客户。
对，
那这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再怎么样不喜欢都能够好好跟他处理，至少把该做到的都做到位。
嗯，
如果你因为你不喜欢这个客户，觉得这个客户难搞，你回头跟老板说可不可以不要接，那老板也会问你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给你薪水。
嗯，对，
好，所以事实上来说跟人协作的能力它背后就是你要有换位思考，
嗯，
而不是用非黑即白的思维。
是，
就像刚刚我说，对啊，老板是没有说清楚啊，你用非黑即白的思维你就会把重点都画在攻击老板为什么不说清楚，
对，
然后无限上纲到什么就是所有的老板都怪老板。
嗯嗯，
但反过来说当你换位思考一下，那老板是怎样花钱活该 花钱付钱给你还要被骂吗？
嗯，
换成是你是付钱的，你会不会要？你会不会有一个起码要求？是我付钱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要有起码的水准跟质量。
对，至少可以用啊。
对，对，所以换位思考并不是要你拿掉你的自我，而是你在互动跟关系里面看到你自己和别人，嗯、你的自我和别人也有他的自我。
是，
所以说实在，为什么我常说职场或者生命里面，千万不要用非黑即白，千万不要用绝对的对或错看事情。
嗯。
关键就在于你在那个适应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就不要这份工作，如果你要这份工作的话，你能不能在这里面有换位思考能力。
嗯，
所以所谓的工作经验我在这边花很多时间，因为多数人在一刚开始没有了解它的内涵，就会觉得那请问10年的工作经验就一定比5年的优秀吗？
嗯，
那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工作了好长一段时间却不如一个新鲜人他看待事情的灵敏和做事情的反应？
嗯，
所以他真正的内涵是什么？第一个刚刚说的，你有没有创造结果这样的思维跟意识，结果导向。
是，
第二个你有没有与人协作能力。
嗯，
如果在你的呈现履历或者你在面对职场上或者你在面对找工作上，你能够把这两个核心抓出来而用各种方法证明你有这两个，
嗯，
事实上工作经验就不一定那么重要了。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打破迷思的一个观点。
对，
因为我们在想工作经验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很容易想要把那个经验栏填满，就想说哇越多越好，然后我连什么社团经验都写上去，想说这样可以让大家看到我多有经验。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啊，或者我们想要跨领域想要转换我们的生涯跑道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就是例如没有职场的经验，例如我们想要从某个产业跨到另外一个产业，我们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产业的经验啊。那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个产业的经验，或是我没有一些所谓的职场的经验，我就要去做一些我没有兴趣的打工跟兼职来填补我的那个经验栏吗？
我觉得哈，如果你为了填补经验栏而去凑那个经验的话，嗯，那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
哦，
因为就像是你为了拿文凭去念书，那是一个无用的文凭。
嗯，
你的工作经验假设你在这之前真的就是新鲜人，但你有参加社团吧，
对，
好，或者是你有一些你其他的，尤其以现代的新鲜人来说，我们的学制各方面的要求都会让你要求你参加一些活动。
是，
好，我自己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哦，我曾经遇过一个年轻人，好，他跟我说他刚出社会大概不久吧，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过去做过什么做过什么做过什么很多社团。
嗯，
然后我看完之后真的哇洋洋洒洒就短话。
是，
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我就问他说请问你这些都叫做经验吗？还是你只是经过他们？
哦，嗯嗯，
对不对？
对，
你只是经过他们。你知道经过跟经验的差别在哪里？所谓的经验就叫做你有确实的解决问题，
是
你有确实的创造结果。哦，你说社团创造什么结果？你有没有活动的记录？你能不能不断的去强调证明在这里面负责了什么，你解决什么问题跟困难。
嗯，
很多人说哦，好像我是要去做军武展示，叫做我创造了什么什么厉害的成果。
嗯，
说实在有经验的你跟我说你办一个5000人的活动都靠你自己骗笑
对
对不 对
真的，嗯，
对啊， 你当然可以这样标榜，但有经验的人，或者是懂得看履历的人，或懂得问问题的人，就知道是你可能是在里面的策划，但你在里面，我会问你在里面遇到过什么困难，你怎么解决？
对，
我听你怎么去说你的问题，然后听你怎么去解决你那些问题，我就大概知道，我大概猜得到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角度，你是 那一段经验对你来说是经过还是真正的经验，这是不一样的哦。
是，
所以事实上 我自己遇到很多朋友，我说先不要纠结在你过去有没有经验，你要先问自己，在你过去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认真做好跟每个人跟人互动的每一件事。
哦，这是什么意思？
跟人互动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特别是某一些任务上的合作，你是不是能够给别人确定感的那种人？
哦，
你想象一下哦，假设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出社会一段时间了，
对，
好，然后我们还是会回头跟我们的学弟妹互动，
对，
假设这个学弟妹他在过去你跟他比如说社团或者是系学会或等等的互动经验当中，你发现你交办给他的事情他会跟你回报进度
哦，
他会让你知道现在在哪里，
是
他有问题他不会自己闷着，
是
或者他在必要的时候会告诉你他需要什么，他会让你有预先准备的空间。你会不会觉得对你的主观感受跟他互动合作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对，因为他每一件事都让我知道。
然后当你慢慢的假设你现在在的公司有职缺的需求，而且有一点这种空间，你会不会想到他，然后会不会有蛮高的几率会想要介绍给他？
对，有。
对， 我不是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有真的认真的跟人互动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尤其在事情上面到位，
是
在感受上面愿意去同理愿意去靠近，
是
一样嘛。你说任何地方难道只有职场有结果导向跟与人协作吗？没有啊，任何事情都有结果导向与人协作。
对，
我们以前玩社团是不是也这样子？
对，
有很多人会一天到晚跟你说他熬夜做了什么，然后你问他那个什么都还没有拿出来，所以你到底做了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如果你能够证明，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证明，是我承认从学校要正式跨入社会他有一段会有一点尴尬期，
对，
但是事实上这是事实上也有很多职缺他是愿意有容许这个空间，但我反过来说，我为什么这个应征的要求上面仍然还是要列工作经验呢？如果你因为工作经验这四个字就吓到就不敢来投履历，那我就不要用你啦，这是第一个思维。
是
你你要一份工作，你要拿钱呢，你都不肯来卖卖看，我为什么要付你钱？
对，
这很实际嘛。
对，
第二你如果敢来投履历了，但你上面仍然就是写了你的经过你没有用一些方法证明你有这些东西，不管直接证明间接证明，甚至有时候履历是这样子哈，如果是内部引荐是不是还是要投履历？
对，
但内部引荐比如说你引荐你的学弟妹，假如这个人靠谱，然后我是那个要用人的老板，我当然会问你那个人怎么样嘛。
没错，
对不对？
对，
那他跟你是有关系的，你会去担保一个做事不靠谱的人吗？
不太可能的，
他也会影响到大家看待你的判断。
对啊，甚至会影响到我自己咧。
是啊，
对啊，
所以你知道哈，就是所谓的工作经验到底指的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没有，但是你也敢投了，你这里面能不能有一些去证明你的东西，
是
证明你自己是结果导向跟有与人协作能力的，那你说完了，那我学生时代都没有这些，那我真的要反过来问你，那你都在干嘛呢？你现在就等于是有一点是你从今天往前看你都没有努力付出，然后你要别人直接给你付钱给你一个东西，
是
然后让你要有很多，
是
所以我说哈，但我也相信你会认真听到这里的人，我猜啦，尤其以我们前面的铺排的方式，我猜啦，我不担心你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也要希望大家摆正一个心态，是我们不能期待我们玩了四年或玩了那么多年还要有人用你，
是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认真努力吗？
是
哪怕是从现在认真努力的去打工，去找一些真的没有这么要求工作经验的东西，或者是真的去认真做事，
是
好，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是，所以重点不是说社团经验或打工经验不能写而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履历上面可以看到所谓的结果导向跟与人协作的能力。
对啊，因为事实上来说， 你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都还是要有一个栏目，就是要我列举工作经验、
嗯、
我是觉得凡事要有一个滤网啦，
是
因为比如说他会要你拿学历、
嗯
至少在台湾硕士以上，假设你又是念文史哲的话，
是
那么至少可以证明你有一个找到一个题目并且把它做完的能力嘛。
哦，对，
对不
对，
台湾的文史哲的硕士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嘛。
是，
所以我们常常在职场上，你要找一份工作，你不能要求别人要花很多时间了解你，
嗯，
对，但如果你没有把握别人那个要求背后到底指的是什么，你直接拿出这个，我要讲的再次强调，我要讲的是几率，因为的确真的很多公司看到你没工作经验，什么都不看了。
对，确实，
对、嗯。但是你如何在这个状况底下提高你的几率？
嗯，
如果你一直是卡在我就是没有工作经验，你履历也不投，或者是你一直纠结在为什么大家连看都不看，那我觉得那个挫折会让你慢慢的对自己未来失去信心。
是，
可是如果你能够知道说，好，那我在履历上尽量去证明我能创造什么结果，我能负起什么责任，
嗯，
我能解决什么问题，
是，
而且我在跟别人协作的时候，哦，我能够拿出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那其实就是很加分的。
哦，对，嗯，这个真的好重要。
对，
因为我们在写经验的时候，确实会很容易忽略我们在下面，比方说备注会一下解释一下我们在这份工作里面我们到底做了哪些结果导向的事情，还有与人协作的事情。
对对对，嗯，对，
是，
对，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去找工作你就要把自己当成是产品一样去推销自己。
哦，嗯，
你一定要做一些产品包装。你如果只写基本资料，那就等于只写你的成分啊。比如说你只写界面活性剂，有吗？
那是什么？
然后和你写洗发精
哦，
和你去包装洗了我这个洗发精之后会得到乌黑亮丽的秀发，
嗯，
那就是不一样的嘛，
嗯，
对不
对？
对，
真的，
对啊，
对
哦，所以这时候你要反问自己，为什么我说换位思考很重要？
嗯，
就是说，如果你只看产品成分，你会决定要买那个东西吗？
对啊，消费者不会买一个纯水，还会买一个会回甘的水。
是啊，是啊。哦，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职场发展上，它不仅是找工作这件事，我觉得纵观整个职涯，我们都要有这个思维。
OK，嗯，好。不过有些时候啊，我们在好不容易寄了履历，然后确实我们的人资或主管也真的有看到一些我们结果导向或是跟别人协作的能力，然后邀请我们去面试了。可是呢，这个时候有些职场文章他们就会写说，你在跟面试官交谈的过程中绝对不能说我没经验但我愿意学，
嗯，
然后这个也是我一直很好奇的，
嗯，
因为我就确实没经验我就确实愿意学啊，
嗯，
那如果这句话不能讲的话，我到底要怎么跟我的人资或主管推销我自己呢？
嗯，其实我觉得哈，多数人只能讲这句话的原因很多啦，
嗯，
好，一方面可能是听了一些老一辈错误的引导，
哦，
因为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只要表现出愿意学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要找人的选项也不多，
哦，对，
所以只要你愿意学，就像以前都还有所谓学徒的概念嘛，
对，师徒制，
对不对？对，只要你愿意学别人还是愿意教的，
嗯，
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重复性的事情其实是可以用工作可以用工具取代的，
哦，
所以这时候当你还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很容易让别人觉得那你如果愿意来学，那应该是你付钱给我啊，你要付学费嘛，
对，应该是学校的概念，
对不对？
对，
对啊，嗯，那我为什么要付钱给你呢？
嗯，
我付钱给你，我还要承担你的学习的过程，没有产能的过程，然后呢，如果你学不好走了，难道我就可以把前面的钱要回来吗？
对耶，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东西是为什么不太能 我鼓励大家不要说我没经验我愿意学，
嗯，
我觉得这背后就是一样换位思考，
是
现在前提是你真的要一份工作啦，如果你只是来这边要争论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那我们可能就不要花力气。
是，
好，我邀请你换位思考，如果你就是要一份工作，你是一个产品，你希望有人买，而且用适当的价格买，
嗯，
好，从这个角度，
是，
那所以你就要换位到你的顾客，也就是你的老板的角度，
嗯，
他为什么要付钱让你来学呢？这第一个。
是，
第二个，
嗯，
那如果你没有经验，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没有经验或没有所谓的在这个行业的真正经验，
嗯，
那你要不要去想你能够证明或者是你能够尽可能的表达你是否愿意尽快跟上，嗯，你要从结果的角度，
嗯，
你要从结果的角度去想，啊，比如说我给自己我会让自己在多短的时间之内进入状况，什么东西是我一定可以做得好的，
是，
那这种东西要怎么讲呢？我现在没有个标准范例，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我希望如果你有面试机会的话，就履历大家都不看， 都没有找你面试，那就算了。
嗯，
如果你有面试机会的话，那这时候我要说的是，你愿意不愿意做功课？
哦，做功课。
很多人是这样哦，就是他好不容易有一个面试的机会，
嗯，
结果呢，他空着脑袋去，他抱着一个去试试看，如果对方喜欢我，那我就赚到。
哦，对，我们好像很容易会觉得说，如果对方喜欢我，我就可以进去。
那老板为什么要被你刮刮乐呢？你只要反过来想嘛，今天你要付钱买一个东西，你会随便吗？
对，
真的。而且别忘了哦，难道你希望你的薪水是一个月几百块、几千块吗？
不可能啊！
你买一个东西，如果是一个月要花几万块，而且是至少要花个三个月到一年的，
是，
也就是说，假设三万。至少要付三个月到十二个月，
是，
也就是说九万到三十六万，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听得懂，
就你的薪水嘛。
是 是, 是。
如果今天换成是你，你要付这一笔钱出去，
嗯，
你会怎么挑那个产品？
对耶，嗯，
对不对？
会很谨慎的挑。
对啊，而且那个产品是怎样？如果那个产品就很粗略，很大概，也没有符合你的需求，没有了解你的需求是什么，
看不太到他在包什么东西。
对对对 对，你会买吗？
嗯，
更何况好。又不是货架上只有你这个产品
哦，对，这是很重要
的，一堆产品啊。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做功课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好不容易有面试的机会，现在网络真的很方便，你可不可以上网查一下这间公司最近到底在干嘛，
是
你的老板最近到底在乎什么，
是
这公司有什么新的业务新的项目。
嗯，
对，没错，我知道有很多东西都要硬掰，都要说一个故事，都要有点唬烂。
对，
但起码我必须讲哦，你如果连做功课连虎烂的诚意都没有，反过来问你啦，你如果要花九到三十六万买一个东西，
嗯，
那个产品本身不给你稍微虎烂一点，连虎烂一点的那个，连用力稍微说服你的那个意愿都没有，
嗯，
你是真的有钱到九万到三十六万没差吗？
对，我可连钱包都不会去摸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一定要有。好，我就讲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可能还比较年轻，
嗯，
我就讲我自己一个经验，就是我那时候去考研究所，
嗯，
你知道我那时候准备要念心理研究所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跨领域，然后我大学也都不是念心理的，
嗯，
然后我要直接去考研究所，我那时候把该读的书读完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时间，我真的是动用我所有的人脉关系，我还特别，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要考那个研究所的主要指导教授在外面有一场演讲，我还特别去听
哦，
嗯，然后讲完之后我还特别拿他的书去找他签名，
嗯嗯，
就是要跟教授混个脸熟，
是是，
然后呢我还动用所有的人脉去认识现在在我那个主要指导教授的研究生，
哦
啊，就是研一研二的研究生，
是，
然后呢去认识他们，去跟他们聊天，
嗯，
然后去要到他们现在上课的时候在讲的内容，
哇，哦，
的讲义，
嗯嗯，
然后我把那些讲义全部都读完了。
哇，
那你说我那时候程度读得懂吗？事后来看的确读不懂，的确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
听起来很用功。
对，但我做功课嘛。
对，
所以我那时候你知道吗，我进考场的时候，我看到笔试的考题一发下来，我笑出来了，
嗯，
因为那个笔试考题里面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中文，但是全部串在一起，我可以保证他如果只读 handbook 就是指定书目的人，他连问什么都不知道。
哦，
他里面问的完全是他们现在研究所正在上课的东西。
哦，真的啊？
对，嗯，完全不是教科书里面的东西。
是是是。
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因为读过讲义嘛，我硬掰也是掰得出东西啊。
嗯。
但当然事后看，我后来考进去，自己程度够了，回头想一想，我那时候打的根本就乱打，根本就没有弄懂。
嗯。
可是我要反问你，我的教授看这么多份考卷，
嗯，
多数人连这个问题在问什么都不知道。
对。
所写出来的东西跟这家伙至少知道这是什么，
对，
哦，尽管他的理解可能是错的，或理解可能是有偏误的，嗯，但是不是我可以用我那个 答题的角度，答题的方法去证明我有做功课？
对，
我要拜在你门下，我不去关心，我不去了解，我现在我的老板也就是我研究所的指导教授，
嗯，
他关注什么主题？
是
你不觉得他为什么要收我呢？
对啊，
而且我还是去付学费的呢。
想说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想要进来的感觉。
对
对啊，
对对，所以今天如果你有面试机会的话，
嗯，
那我觉得我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以让你参考，嗯，就是这家公司最近到底在干嘛？
嗯，
他们在乎什么？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什么？现在想发展的业务是什么？
对，
你稍微了解，我必须讲啦， 你真的不要期待你一开口讲就讲得很有道理，然后讲得很切中要害，
让对方的老板站起来拍手。
尤其你是新鲜人，不可能。
对，真的
不可能。你甚至于讲的很多都错的，你其实讲那一通，你只要证明一件事，叫你有做功课。
哦，
你知道，对一个要用人的老板来说啊，你没有进来之前，很多东西也都没办法保证。
嗯，
但至少你可以在你还没进来之前，就确认这家伙是有用功的。
嗯，
会用功。你知道，一个会用功的人，他意味着他会分析问题，
嗯，
他会试着回答问题。
对，
这样的人他就比较具备有结果导向的思维。
哦，
他不会只是努力而已。
是是，
他会弄清楚题目是什么。
对，
然后呢，也因为做那些功课，比如说，就像我那时候考研究所，
嗯，
请问我做那些功课，我是在家里想得到的吗？
当然不是，
我是不是要跟人接触，
一定要踏出家门的，
我要踏出家门，
对，
我要串人际关系，
没错，
对不对？
对，
这可不可以证明我有与人协作的能力？
嗯，
要不然我去认识人家，人家一定要理我吗？
对，真的，
对我给他什么好处？我什么好处都没办法给他，为什么要给我？
嗯，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在职场上。真的，如果你好不容易有一个面试的机会，中间有点时间差，如果没有办法，你可不可以亲戚朋友问一问，有没有人在类似的行业，或者就在那家公司，
是
了解一下嘛，
嗯，
做一下功课嘛，
真的，
对不对？
对，
有时候你收到面试通知，跟你真的去，中间总有一点时间差，
嗯，
哪怕就是只有一天，你也可以上网做一点功课啊，
对，
哦，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你如何间接的证明你具备结果导向跟与人协作的能力？
嗯嗯，
你都不用功，你很有可能只是很努力而已啊。
对，
但是你不会去回答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啊？
哦，对，完全答错方向，
没错、嗯。所以其实找工作一般来说，第一个写履历这没有问题。我觉得写履历你一定就是要记得做一些产品包装，
是
好刚才讲的结果导向与人协作。而收到面试的邀约之后，
嗯，
中间的时间差一定要做功课，
是
特别是如果真的。你有一些长辈有类似的行业，或者是不管怎样，你有些就消息比较灵通的长辈，你知道有些长辈参加很多商会啊干嘛的、
嗯、
去跟他讲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嗯、问他有什么人有什么讯息可以帮你的，
是
有问有机会、
嗯、
有问有机会。我觉得你是拿出一个认真对待的态度，而且有可能你在用这个跟你的长辈交流的过程当中，你的长辈早就观察你觉得不错了、
哦、
他就直接跟你说那不然你来我公司
哎、欸，真的哎，
对啊，
没有问就没有机会。
对，所以我说哈，很多人期望别人给你一份工作，
嗯、
然后别人不给你工作，觉得社会不公平。但别忘了，如果以买卖的角度来说，那别人为什么要送钱给你嘛？
对，真的，
你连这些都不愿意做，
嗯，
真的、啊，一个月3万，一年36万，而且对老板的成本不是36万，
嗯，
一个合法经营的公司，
没错，
有没有？老板要负担的，除了给你的薪水之外，那个劳健退，
对。
有没有？
对，
而且有些公司为了更照顾你，还有福利，
对，
还有奖金，
对。
你想想看，他一年绝对不是36万，
还要可能要出去的一笔钱是非常大的，
可能总数对老板的成本是50-60万都不止哦，
真的、嗯。
对啊，所以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从这个角度、
嗯，
你自然在面试，你自然在求职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平常心，而且当你有做这些功课，你才能够有效的去回答。我能为公司做什么、
哦、
你不要坐下来跟老板说我是来学的我愿意学、
嗯、
不你要直接说我能为公司做什么
是
甚至于你说讲的有点夸张讲的有点怎么样都没关系我觉得重点不是你讲的内容而是你的态度、
嗯、
你的态度是一种好像要别人给你一个机会还是我来就是要来一起打仗的、嗯、有没有甚至有来打仗、嗯啊、我刀枪都不会使用你可不可以会推车你可不可以保证你会尽力推车？
劳力也可以嘛？
对啊，
嗯，
你起码要拿出你那个态度。
对，
所以你看啊，它是一连串的组合拳。
是
你如果学生时代跟人互动不诚实、不靠谱，
嗯，
然后呢，好不容易有面试的机会又不做功课，那说真的，你只要问自己，你会因为这样的人花钱一个月给他3万块试试看吗、
嗯？
如果你不会的话，那谁会呢？所以反过来如果要别人用我的话、嗯、我能不能创造给别人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
是是
注意听好别人没有义务一定要给你机会你要给别人一个可以说服他自己的理由
哦对
好
说服他自己
对啊、
嗯、
像厂微跟我们互动刚开始你也是外稿作者、嗯、 对，慢慢的加入起点团队、也是你在当外稿作者的过程当中，发现跟你的交流互动，告诉你哪里要调，干嘛干嘛、你这中间是靠谱的，
是
啊，你是在时间之内交得出稿件的、而且交得出符合质量的稿件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当这过程当中有些一定有些小改，有些需要大改，
对，
有些可能完全错了、那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那个换位思考能力，
是
去体会现在我们的任务要的是什么，然后去证明你能够有调整。
嗯，
所以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说你在这之前你也没有真的在所谓起点文化这样的行业的工作的经验啊。
对啊，
但你进来就适应得很好啊。
嗯嗯，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到头来要回到本质，
是
而不要被工作经验四个字拘泥。
是，
我现在如果时光倒流，我现在是一个刚要投履历的年轻人的话，我是会不管他写什么，我只要喜欢那个公司，我想要，我就会偷偷看，但是我会好好包装我自己。如果他找我去面试就赚到，但中间甚至于当我就是要那家公司，别忘了再讲一个小技巧哈，你这次履历投了他不理你，你可不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投，
其实可以、
重写一下、没有人规定不行嘛，
对，
重写一下，重包一下，
对、
重新做一下功课，
对、
我真的遇过有些人也真的很认真，他就是要进那家公司，他真的做足了那一家公司的所有的功课、所有的新闻、产业讯息、人事异动、接下来公司的发展、领导人公布说的话，甚至于去认识里面的员工，
哇、这个没经验我都想把他拉进来了，
对啊，我说一个人他喜欢我公司，他要进来做到这样，
是
我怎样请他当一个收发室的小弟我都愿意，
真的，
但你知道有这份入场券后面就机会无穷啊，
嗯，
对
对啊，有问有机会吧，有投有机会，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我以前在想工作经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会一直想说我一定要让经验洋洋洒洒，然后让对方看到我有多少的厉害的背景。
这边我补充一下哦、如果从老板的角度哦，我觉得如果你还很年轻、结果你的经验所谓的工作经验能写那么多，我反而很担心你的稳定度
哦，对耶、
你是待得住待不住，
对，
然后以我们正常的经验合理的判断，这么短的时间要能创造出这么结果，要么你就是真的是不世出的人才，要么就是你很会胡乱。
对，真的，
对，除非我要找的人就是一个短期任务要找一个会胡乱的，
是，
要不然说实在如果我要培养，不是培养，我如果要找一个长期能够一起工作的伙伴的话、那说实在我心里真的还是会拿捏一下，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聊，有时候你就算经验很多，你要针对你投的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需求适当的去调整你的呈现的内容，
哇，
对，
好，这个真的是背后有很大的学问，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很少换位到老板的角度、去看说所谓的没经验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会常常对老板有很多想象嘛，想象说 他一定要我变得够厉害，想象说我一定要够好用，对，但是真的换位思考这件事情从找工作开始就有了，
对啊对啊，你看你如果真的很厉害、很有能力，但是你是一个不会跟别人合作的人、老板用你也很麻烦呢、
对，真的
真的啊，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啊，
对啊，他、如果进到公司之后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换位思考，很容易把觉得老板就是要我干嘛，然后他就是要求我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那其实会让我们的职涯变得非常辛苦，
是，
对，那其实像凯宇老师的全方位职涯思维我觉得就是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契合，因为找工作是你在、应该说没经验找工作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做的换位思考，但是凯宇老师的全方位职涯思维这门课程呢是你进到职场之后你开始要面对所谓的老板所谓的客户，甚至以后当成为你成为主管或老板的时候，你要面对你的员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理解他们的思维，怎么去懂他们在乎什么？我相信全方位职涯思维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前进。那同样的，在职场上，我们有时候也会需要提炼自己的经验，然后甚至可以做自己的个人的品牌。那么凯宇老师的另外一门课程《专业有价》，我想也非常适合你。那目前呢，我们这两门课程都有非常棒的优惠。因为像全方位职涯思维它的原价是10800，然后专业有价的原价是5888，它目前这两门课程单门课程哦都是4999，而且两门合购再打95折，会再打95折的优惠，那这个优惠呢就只有到3月22号，所以很期待大家一定要在3月22号之前手到加入这两门课程。
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职场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你是新鲜人还是 中阶主管还是高阶主管，我觉得换位思考它是随着你的发展阶段要有各种不同面向的调整。
嗯，
比如说刚开始你如果只是一个新鲜人，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是你如何让自己能够嵌入系统里。
对，
但到了中阶主管的时候，你如何做好承上启下？
哦，
尤其承上启下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各种不同风格的长官，跟各种不同风格的部署，还有各种不同状况的产业环境，跟你的组织的文化，还有次文化。
哦，
对不对？
对。
那到了高阶的时候，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是什么？你有没有大局观？而你如何让你的大局观能够渗透到神经末梢？不是让你的神经末梢能够知道什么是大局观，因为他们不需要战略思维，而是让你的战略思维，让你的神经末梢做得出符合你战略思维的东西。
嗯，
他们不用懂，但他们要做得出结果。
对，
所以你看哦，在基层的时候是你要把事情做好，到中层的时候呢，你要让事情好做。
嗯，
然后到了高层的时候，你要让事情能被完成。
哦，
不是你自己去做的，但是你一定要让它被完成，而且是丝滑柔顺的被完成。
是，
那我在全方位职涯思维里就会把这些东西在不同的状况底下用各种不同的思维跟策略还有实际的实作。
嗯
啊，因为像我这里面的每一个策略它都有十个实作。
对，
啊，很实际的实作，让你能够完全的体会到原来在职场里我怎么样用一个真的立体的。
嗯，
所以它适合新人吗？当然适合。
嗯，
适合中阶吗？当然适合。适合高阶吗？当然适合。
对，
为什么我敢讲同胞呢？因为不管你是新人、中阶、高阶，你的职场上都会有新人、中阶、高阶。
哎，真的，
对不对？
对，
而且你不能只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没错。
好，那当然，专业有价的部分就是说，你看哦，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要走自己的路，那什么叫做把自己当成是一人公司的老板？你怎么做品牌行销包装？你怎么跳脱出自己可能只是一个领薪水的本位，变成是要去创造品牌价值的本位？
嗯，
这是完全不同的。
是，
好，所以这两门课算是我在实用的这一条路上，很多功力的精华了。
对，凯宇老师的精华一定要趁现在赶快加入。
对，
好，单门课程4999，两门合购再打95折。好，那今天时代节目就聊到这边了，期待下周一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喽，
拜拜。